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今天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那么在秀吉和家康和议之后，东海和关东一带基本安定，本多忠胜于此时就着力于为德川家康修筑冈崎城和整顿领地的事务。公元1586年，本多忠胜陪同着德川家康到大阪城拜见秀吉，得到了秀吉的优待，并且呢，对于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本多忠胜勇猛作战表示了高度的赞赏。10月5日，德川家康就任正三位官职，而本多忠胜则被授予了从五位下的官职。回到三河之后，由于领土的扩张，德川家康决定把本城移到了郡府城，继续进行减地和垦荒的政策。与此同时，秀吉逐一平定了四国和九州，全日本只有澳洲和小田原的北条家尚未降服。那么秀吉就展开了讨伐北条氏的战争。由于德川家和北条家有姻亲的关系，德川家康被怀疑，所以呢，他率先上洛，表明了支持讨伐的立场。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正式出兵小田原，本多忠胜作为德川家的先锋，随德川家康在2月7日向小田原进军。4月5日，本多忠胜陪同德川家康在小田原城东的金井和九沟口布阵。25日，他又奉了丰臣秀吉的命令，转攻关东诸城。他一连攻下了关东数十座城池，威震关东。5月份，本多忠胜又和他的长子本多忠正攻下了岩龟、八王子和筑井城。6月23日，他回到了小田原德川家的本阵。7月6日，北条家开城投降。不久呢，秀吉就下令把德川家康转封到了关八州，这遭到了家中包括本多忠胜在内诸多家臣的反对，但德川家康仍然命令德川家转封关八州。此时丰臣秀吉在向澳洲进发，8月9日澳洲朱大明基本平定。正在回军的丰臣秀吉于8月13日在宇都宫召见了本多忠胜，再次赞赏了本多忠胜在小田原征讨战中立下的战功，更把源义经的忠臣佐藤忠信的铠甲赐予了本多忠胜，并且对本多忠胜说，你如此忠心，佐藤的盔甲你领受是最合适的。本多忠胜当时回答说，多谢殿下的恩赐，但忠胜以成为家康公的补带大臣为荣。他这么说就是为了明确地拒绝丰臣秀吉的拉拢。不过丰臣秀吉听到之后非常的高兴。8月15日，德川家康正式入主关八州，他分封了本多忠胜10万石的封地。由于转到了百废待举的关八州，因此本多忠胜协助德川家康开发关八州的荒地，同时也为大多喜城的建筑着力。丰臣秀吉为了假道入明的梦想而发动了侵朝之战，史称文禄庆长之役。不过德川家并没有参加，正是因为德川家没有投入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这也为他们日后争夺天下、保留实力奠下了基础。公元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逝于福建城。次年，丰臣家第二号人物前田利家也病逝。德川家康先是调解了文治派和武断派的矛盾，然后呢，他先后拉拢了前田利长和伊达政宗，然后向不愿意降服的上杉景胜发出了讨伐令。本多忠胜随即就和德川家康出兵会津的上杉家，但是由于石田三成起兵，德川家康回兵直指官员。八月，东军诸将前野幸长、福岛正则等人先后攻陷了岐阜和竹壁城，为关原之战打响了头炮。9月15日，东西军在关原布阵，早上8时关原合战开始。由于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西军顿时崩溃，下午1时西军溃败。本多忠胜奉命率兵和景义执政狙击正在逃走的宇喜多和岛津家的部队，并且和岛津义弘大战，但是最后被岛津义弘逃走，关原合战基本结束。事后呢，本多忠胜因为作战有功被赏赐了名马三国长矛作为奖励。关原合战之后，天下实际上被德川家康所有， 德川家康也开始布置大名和群臣的领地，来稳固德川的天下。公元1601年，本多忠胜被改封到伊势的桑名城十万担的领地，以监视丰臣秀赖和亲丰臣家的大名。公元1603年2月12日，德川家康正式成为征夷大将军。次年，本多忠胜以眼睛不好和身体不行为理由，要求回桑名城养老，但仍然和德川家康有书信的往来。公元1609年，本多忠胜正式隐居，把家主之位让给了自己的长子忠正。隐居之后的本多忠胜钟情于木雕，但由于有一次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最终伤口被细菌感染，引起了并发症。这位作战从未受伤的猛将，终于第一次的受伤，在公元1610年的10月18日在桑名城病逝，结束了他勇猛果敢的一生，享年63岁。他也是德川四天王中最长寿的一位。五年之后，德川家康终于在大阪之阵中打败了丰臣家，成为日本唯一的霸主。本多氏呢，在本多忠胜之后，由本多忠正成为家主，后来又被改封到播磨、姬路、大和郡山、鹿奥福岛、越后村上、三河流谷、下董总和等等，最后又回到了三河的冈崎藩。本多忠胜被后世称之为东国唯一的猛将本多平八，西国唯一的猛将立花宗茂。据说本多忠胜在战场之上令人闻风丧胆，无论是三河、紫川还是其他的河战，战场之上只要一看到鹿角兜、青灵切或者是本多忠胜的钟馗马印，他的敌手都会闻之色变。本多忠胜是以武勇名震战国的，他一生参战57次，从来没有受过伤。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他在战场上的故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的还有在永禄6年5月三河的牛蛙河战，当时年仅16岁的本多忠胜和金川家的勇士城所筑之城在战场之上单挑。城所筑之城在远江、骏河都享有勇名，但仍然不是忠胜的对手，他手中的长枪被本多忠胜一把夺下，落荒而逃。那么本多忠胜虽然没有能够当场杀死城所筑之城，但是记住了他的外貌特征，就是他头上戴着桔梗笠。次月的三河吉田城之战，本多忠胜又和金川军交锋，他看到一名士卒戴着桔梗笠，以为就是之前逃走的城所筑之城，冲上去和他单挑，把他打赢了。本来呢，本多忠胜打算跳过去把这个对手的脑袋砍下来，但是他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城所筑之城，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叫做木总次郎。本多忠胜心想，我跟你误打误撞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就把他放了。这个木总次郎感激本多忠胜不杀之恩，后来还成了本多忠胜的家臣。永禄12年的远江挂川城之战，本多忠胜也有着突出的表现，他率众先登，指挥士卒力战，并且亲自杀死了敌将7-8位，敌军丧胆落魄而逃，本多忠胜就攻陷了挂川城。这个表现充分体现了本多忠胜良好的军事素养，也显示了他个人的勇猛。本多忠胜小的时候不识字，没有文化，不通兵法，他用兵作战的技巧全凭的是经验和天赋，而凭借着无人能敌的勇猛和无师自通的用兵手腕，成为了德川家头号猛将。虽然他成年之后努力的学习文化，但是直到他的晚年，文化修养仍然不高。他同族的本多正信就曾经直言说本多忠胜有勇无谋。德川家康晚年为了治理太平盛世，重点培养文臣和饱学之士。本多一族的本多正信、本多正纯父子，四天王之一的景伊执政，都是因为具有不俗的文化修养而得到了重用。反而像本多忠胜和神原康政这样文化比较低的猛将，逐渐淡出了权力核心，成为不受重用的重臣。本多忠胜晚年也是因为受到冷遇，心中郁闷，所以寄情于木雕。不过他也认识到，在太平盛世需要的是治国之才，而不是无勇之力。德川家康晚年笔译剑术， 摒弃武艺，而且反对他的儿子德川秀忠学习柳生新阴流的剑术。本多忠胜非常支持德川家康的想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儿子本多忠正学习枪术，声称枪术无用，武士只要忠诚勇敢就够了。那么和本多忠胜同样有名的就是他贴身的武器，战国三大名枪之一的青灵切。青灵切刃长一尺四寸，大概是 43.7 厘米，枪身长一尺八寸，大概是 55.6 厘米，最宽的地方 3.7 厘米，厚1厘米，重498克，中间的位置刻有梵文铭文，是由三河文珠派的铁匠藤原正真打造。一般的枪柄长约是 4.5 米，可是青灵切的柄长是两丈有余，大概是6米以上。青灵切名字的由来是指能够把落在枪尖上的蜻蜓自动切成两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德川家康称赞本多忠胜持有此枪能够把日本撕裂降服，所以要叫日本切。但本多忠胜谦虚说日本的国土形状和蜻蜓比较近似，所以最后起名叫青灵切。那么关于本多忠胜如何得到这把名枪并没有史料记载，民间的传说有的说是福部家所有，有的说是德川家赏赐给本多忠胜的，但都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据。不过青灵切也成为本多忠胜在战场上的标识，他的对手只要一看到这把长枪就知道本多忠胜来了。不过到了公元1601年，本多忠胜成为伊势的三名城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河原骑马，在马背上把青灵切又挥舞了一番，之后就把枪柄截短了。家臣感到不解，本多忠胜说既然是武器就应该和主人的力量相契合，因为这个时候本多忠胜已经进入他的晚年，气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后来呢，本多家经济遭遇困境，所以就把青灵切卖掉了，之后被日本的实业家史部立雄购得，青灵切就成为了私人藏品。另外呢，青灵切还有两把仿制品，一把在冈崎城收藏，一把呢是固山宗次的作品，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2015年、2016年和2018年，青灵切被三次对公众展出。那么在日本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真正的青灵切实际上已经下落不明了。那么它是如何丢失的呢？这是在大阪之阵中，当时本多忠胜的二儿子本多忠朝参加了大阪之阵，他继承了他父亲勇猛刚直的秉性，曾经在他父亲本多忠胜死后拒绝接受遗留的黄金，坚持要交给继承家主之位的兄长本多忠正处理，所以被称作是忠厚之人。参加大阪作战之前，本多忠朝特意从兄长那里借来了父亲曾经使用过的名枪青灵切，想在决战的前一天争得先锋之位，一心想要立下与父亲媲美的战功。那么当决战开始的时候，作为德川家先锋的本多忠朝率先向丰臣家进行射击，与之对阵的是毛利胜勇率领的部队。那么毛利胜勇战场指挥的能力极强，很快呢，他率领的部队就把本多忠朝的部队冲得一片大乱，多名家臣战死，本多军不断的后退，把后面小栾秀正的阵型也给冲乱了。本多忠朝不得不亲自上马，手持着青灵切向前冲杀，稳住阵型。虽然他身边的士兵纷纷败退，可是本多忠朝始终是一步不退，奋力作战。很快他在混战中被袭击落马，不过他依然坚持着持枪步战，不仅刺杀了袭击他的士兵，还杀伤了多名毛利家的武士。但毕竟他身边已经全军败退，光凭着他一个人的武勇无济于事，他很快就被团团包围，身受20多处创伤。他又血战杀死了11名敌军，但最终寡不敌众，被讨取了首级，而他所持的青灵切也就不知去向了。但这只是民间传说，并不能说明他手中的那个青灵切就是正版的青灵切。那么再讲本多忠胜，最后我们就以本多忠胜的遗言作为结束语。他死前留下了一纸遗言，显见了本多忠胜的武士思想。他写道， 纵为夺嫡之首绩，毫无寸尺的功勋，然至生死时节，必与主君共存亡，坚守忠义者方为士，不顾义理，不知羞耻之辈，皆不明察事理也。吾曾遇人与雇主有隙，心怀不满，受利禄所诱，寄弃雇主，另食二君，吾以为此乃其心有意而见其志，纵为初犯，也不足为武士之道，不可笑之矣。日夜修身，全心学文习武，熟知忠义之要，紧结甲胄之绳，手提长枪大刀，以救天下难事为志者，方为武士之物也。